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上午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历史的事实，或是一个故事。这个的故事呢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的故事呢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熟的。这个呢就是谈到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儿子献给神。这个的故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它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很特殊的很特殊的这个情况。那倘若从一个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的圣经呢是这样的解释，以撒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预表新约的耶稣基督为全人类的罪的缘故，他甘愿的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一个犯罪的羔羊一样，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这个所以以撒呢是预表耶稣，而亚伯拉罕呢就是预表父神，他非常爱人类到一个地步，连他的独生儿子也给全世界的人。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呢是这个预表父神给全人类的爱。那这个呢是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但是今天下午啊，我们要从一个比较实际的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个的故事，这个的历史的事实。当我们从这个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出有四点的真理来帮助我们呢在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的当中更加的信靠神，就我们的灵性更加的有深度。特别今天我们知道活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的里头呢，现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很动荡不安。现在我们有新的总统了，那这个新的总统在选举以前呢，很多很多的人都给他有很高的期望。那他自己也说他本人就是代表这个 change， 代表这个改变。那现在他做了总统了，怎么样变呢？变成什么样一个样子？同时那个变的方向又是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的。我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呢没有人知道。那所以面对我们美国这个这个大环境呢，真的是很难说。相信您也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在电视啊或是在这个看报了，那我们都知道今天的经济的环境真的很不好。但是那我们也听到说明年2009年，他们也告诉我们说，这些的专家也说明年会更糟糕啊，所以不是明天会更好啊，他们告诉我说明天会更不好呀。面对这么一个的大环境，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经济的不好啊，当然我们是美国经济不好啊，但是这个呢经济呢是全球性的都不好，欧洲也不好了，这个东南亚也不好了，那我们中国大陆也不怎么好嘛，对不对？那倘若这个我们面对这个的经济的情况，那倘若我们美国很难把它搞好，那这个是世界性的一个经济的环境，那就更糟糕了。面对这么一个的情况，面对这个的大环境，我想每一个的心情啊，就好像刚刚领会的这样说，我们的心情都是都会受影响的。怎么样可以在这么一个的情况的当中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有平安的呢，我们都安心的呢？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的大环境的里头哈，我们的灵性会更加的有深度呢？那怎么样可以呢？那我想这个的故事 倘若我们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有四点的真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去信靠神，同时呢就我们的灵性呢是更有深度的。第一点，从这个故事的里头我们可以理出来的呢，就是说神试验我们的目的是要造就和祝福我们。那这个第一个的真理呢，我们要这样说，我们要把这个试探呢，还有试验，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那神不会试探人的。雅各书第一章13-14节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雅各书第一章13-14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人被试探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呢，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神不会试探人的。第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说，试探跟试验是不同，神不会试探我们的。试探是出于第一魔鬼撒旦，魔鬼撒旦给我们有很多的诱惑，可能是钱财的诱惑，可能是其他情欲的诱惑等等。同时我们的内心呢，我们也有一个罪恶的本性，我们的私欲，所以呢外面是有撒旦的这个诱惑，里面呢我们有私欲，譬如说我们有贪心啦，我们有贪婪啦，等等等等哈。那两者一配合的时候呢，试探就来了，试探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叫我们失败，叫我们软弱，叫我们犯罪。所以呢试探不是从神出来的，神不会给我们试探的，反而神是要救我们出来，从这个试探里头救我们出来。试探都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与我们内心的那个私欲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一配合，哎呀就不得了了，就叫我们受打击，我们信心都没有了，我们就越来越懒惰了，那是试探。但是呢试验就不同，试探不会出于神的，但是试验却是出于神的。圣经啊常常告诉我们说，神会来试验我们，就好像现在他给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考验，一个很大的试验一样，要他把他的独生儿子，他最爱的来献祭。那这个呢是神给他的一个的考验。同时啊，今天您和我的基督徒的人生都是这样，我们会常常会被神来试验的，被神来考验的。有一些的时候神会容许一些困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有一些的时候神会容许一些的冲击临到我们的身上，有一些的时候神甚至于叫我们经历一些的病痛，哎呀生病了，哎呀现在哈我的身体不好了。神会约伯就是这样了，约伯啊，他的身体受很大的打击，是神给他的试验。原来您和我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神真的会容许一些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个目的就是要考验我们，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有没有去信靠他，考验我们的脾气，考验我们是不是哎呦一有困难我们就埋怨神了，倘若我们一有困难我们就埋怨神了，哦，就不及格了，我们的考试我们的考验就失败了。但是当我们在这个的被神试验的时候，我们仍然的不灰心，我们继续的积极去依靠神的时候，那神会加倍的来祝福我们。 倘若我们经过这个病痛的考验，我们在生病的当中，我们还是去信靠神，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信心。经过我们的病痛以后，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不但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我们的心灵啊会比以前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信心。亚伯拉罕他经过这个的考验之后，那第十六节神这样说，耶和华说，圣经这样说，耶和华说，您既行了这事，就是说您经过这个的考验，你及格了，你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靠我，于是我更大的祝福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特别活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的大环境的里头的时候，我们面对困难或是面对冲击，很可能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试验，那个目的是要我们考试及格。我们经历过这些的考验以后，那神会加倍的来祝福我们。他只有一个独生儿子，神就透过这个独生的儿子来考验亚伯拉罕。哎呀，他考验成功了，一成功了以后，神说我要加倍的祝福你，你以后啊那些的子孙啊，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好像那地上的沙那么多。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约伯不是很辛苦吗？哎呦，他受试验的时候身体啊原本是很健康的，但是神容许这些临到他的身上，他的身体啊哇痛苦到不得了不得了。后来哎呦，不但是身体他这个痛苦到不得了，孩子也死掉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背后有神的考验，有神的考验他，他及格了。他及格了以后，哇，神加倍的祝福他，他后来的儿子比以前的孩子更多，他后来的这个的产业比以前的产业会更多，他的身体比以前更加的健康。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神圣经所说的，这个是神的道理。我就把这个的道理来告诉你们，这是神的道理。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无论今天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疑惑，我们还要积极的去信靠神。经过这些的考验以后，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所以第一个的功课我们要学到的，就是说试探跟试验是不同，神不会试探人的。试探是叫我们犯罪，是叫我们跌倒，是叫我们信心懒惰，后退，越来越懒惰，连教会都不回来了。这是试探，是出于魔鬼，是出于撒旦的。但是试验就不同了，试验是出于神的。好，倘若你们都听到了哈，我们一直都听哈。现在我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告诉你们，原来很多的时候，那听着了，这个非常重要。原来很多的时候，试探与试验是同一件的事情。我再说一次，刚刚我们不是说试探还有试验是不同吗？一个试探是出于魔鬼撒旦的，但是试验是出于神的 ，right？ Yeah。倘若您一直跟着我哈，那现在我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很多的时候，试验还有试探是同一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啊，原来你看看新约啊，新约圣经，我刚刚不是念这个雅各书吗？神不会试探人。原来试探在希腊文里头跟试验是同一个字，哈，试探与试验是在希腊文的里头是同一个字。那个意思就是说，有不少的时候，当我们遇见这个的经历哈，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原来可以变成试探，也可以是变成一个的考验，就是在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面对。 哦，当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 ，OK， 撒旦就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来攻击我们了、啊。哎呀，约伯不是这样吗？身体不舒服，哇，他都有病痛的时候，哇，撒旦就来攻击他了。透过谁来攻击他？透过他的太太来攻击他。他的太太就说：“死了吧，哼，你看哦，你的神都没有祝福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咒诅他吧，你咒诅他吧，你离开他吧。”这是试探。这是试探，撒旦的工作，同一件的事情，哇！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醒觉啊，我们要醒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黑白不是那么分明的，试探与试验理论上是不同，但是实际上可以是同一件的事情，同一件的事情。你也没有工作，我也没有工作，哎呀，现在你也 lay off， 我也 lay off 了，哈，就看我们的反应。倘若我们哦，撒旦也工作，当然神会工作了，但是撒旦也工作，同一件的事情，可以变成试探，也可以变成试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觉，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警觉。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经历所面对的很多不是黑白这么分明的，也试探与试验可以是同一样的事情，但是神工作，撒旦也工作，撒旦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就好像约伯，就好像约伯的太太一样，哎呀，你咒诅神啦、啊，你离开神吧，你信耶稣啊，信，你看哦，你信神啊，你敬畏他，有什么的用处？等等等等。但是，倘若我们学习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是一个的试验，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的试验。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的试验，是从神给我的这个考验，考验我的信心，考验我的爱心，没有错，是艰难，没有错，是艰难。那我就对撒旦说，撒旦离开我吧，我不要把基建的事情变成一个的试探，我要把基建的事情变成一个试验啊。当试验成功的时候，经过这个的困难，经过这个的难处的时候，哦，就不同了。不但我们的信心坚固起来，而且神会加倍的来祝福我们。以后的工作比以前那个，比以前 lay off 那个工作会更好。我们就会抱着感谢神啊，感谢神啊。当时 lay off 的时候，痛苦不痛苦，难不难？冲击不冲击？当然冲击啊，哇，我一个很大的打击，哇，我的心都冷了，我的心都沉下去了，没工作做了。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的事情变成一个的考验，是神考验我的信心，是神考验我要更多的信靠他，所以我不妥协，所以我不气馁，我还是继续的向前，我还是依靠他。你看，考验成功了以后，经过这个艰难的日子以后，神会给我们更好的工作。当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全是恩典。当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全是恩典，只有祝福。这个就是基督徒奇妙的经历。信耶稣就是这样。信耶稣就是这样，信耶稣就是信心的经历。怎么样去解释？不可以去解释，只可以去经历。你经历一下嘛，你经历一下，对啊，经历一下，奇妙不奇妙？奇妙。你问其他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经历过的。哇，当 lay off 的时候，哇，好难哦，那个心呢都沉下去了，啊，谁会觉得喜乐的呢？对不对？困难，哇，都是很难的，所以叫困难嘛，但是，我们把其实的事情，把它看为成神给我生命的考验，我要坚强， 我不要后退，神还是好的，天地都要也天地都会改变，但是神的慈爱永远不会改变。美国的经济哦，这个时候很好，那个时候也不好，也上上落落，上上下下，但是神的慈爱永不改变。Yeah, 当我们试验得着成功的时候，圣经这样说，经过这个考验得着成功的时候，哦，神会加倍的来祝福我们，是非常的奇妙。后来的工作比先前的那一份的工作更好，哇，更叫我们满足，更叫我们赞美，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的真理，神试验我们，他不会试探我们的，魔鬼才试探我们。但是神要试验我们那个目的，他是要造就和祝福我们。第二，神给我们的熬炼是要我们自己去承担的。那是什么的意思？那个意思是这样，我们要看看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的故事，非常有意义的。倘若你念哲学，那倘若你还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你念哲学，哦，这个的故事啊，非常的吸引这些的有思想的人。柯格克尔齐克果，他是这个存在主义的那一个的那个祖宗了哈，也柯格克尔齐克果。齐克果他有一个的特殊的思想，叫这个信心的跳跃 ,leap of faith, 信心的跳跃。Yes, 他谈到这个信心的跳跃的时候，就是说你要不顾一切要冒险的去对神有信心，嘣就这样跳过去，就是这样的跳下去。他说这个信心的跳跃，他就用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的故事来支持他这个的讲法等等。但是现在呢，我们是要深入的来看第二个的真理。第二个的真理呢，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熬炼，神给您的熬炼，给我的熬炼是要我们自己承担的。那是什么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看亚伯拉罕这个故事这个的历史的时候，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献给我，你要把他带到一个的地方，叫这个摩利亚山 Moriah, 摩利亚山，就是今天我们不是看耶路撒冷吗？你们都看过的那个地方啊 Moriah, 这个摩利亚、我们看到我们不是看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呢、不是有一个金色的那个 dome 吗？ Yeah, the dome of the rock, 就是那个清真寺，你们有就是那个回教的那个圆圆的那个 dome, 就是那个地方啊，就是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纪念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图画，那个图片就是那个地方，就是 Moriah。啊、当然后来那些回教徒啊，他们是跟从亚伯拉罕的，这些回教徒现在霸占了那个地方，然后就盖了这个回教的庙系来纪念这件的事情。 OK, 那就是那个地方，神说你要把你的独生儿子把他带到这个摩利亚山、啊、那你要听我的话。好，那这个亚伯拉罕就非常的顺服了。过了一天，他就带了两个仆人 ，OK, 然后有驴子，那然后他们就一同的出发。出发的时候，我想是蛮有伴的哈、哦，就是说有两个仆人一同陪他哈，陪他一直的走。但是你看圣经第四节，到了第三日，哦，圣经就这样形容了。那我们看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要仔细一点，要细一点哈，深入一点。到第三日， 他就对仆人说，他说你们就留在这个的地方哈，驴子啦还有其他的你们就留在这个地方，我跟我的儿子以撒我们两个继续向着这个摩利亚山我们两个去吧啊。然后圣经有两次的这样记载说，于是二人同行，从此以后只有两个人同行，是谁？是两个人，是哪两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儿子，也还有他的儿子。圣经两次这样形容，那个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亚伯拉罕就单独面对神给他的挑战了。从此以后那一段的路程，经过第三日以后几段的路程到这个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就单独面对他自己的十字架了，孤孤单单的。这两次的出现说，于是二人同行，只有他们父子两个，亚伯拉罕要自己面对他自己的十字架，面对承担神给他的熬炼。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说，个人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有你的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在教会的里头生活，请弟兄姐妹听着哈，那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来生活，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来支持我们，常常为我们来祷告，陪伴我们，我们参加团契，我们参加小组，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您的十字架是要自己去背的，我的十字架是要自己去背的，您所面对的挑战是您自己要去面对的。同样我也需要别人可以为我们来祷告，但是我们不能够代替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自己的祷告。没有错，别人是关心我们，但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要您自己去走的，是要我自己去走的。走了某一段的路程，别人只可以陪伴我们走某一段的路程，其他的一段的路程是要您自己去走，是要我自己去走的。我们要自己去经历神，我们要去自己去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给我们的要求，我们自己要去追求，我们自己要去长进。因为十字架别人不能代替我们去背负的，是要我们自己去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的。倘若别人为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来代祷，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自己更加要迫切的祷告，更多的去经历神。倘若我们没有自己去经历神的时候，那我们就很难，我们的灵性有深度，我们就不能够去经历神啊，我们的属灵的深度就不会成长了。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反对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帮助，我们不是反对弟兄姐妹给我们的代祷他们给我们的支持应该的，感谢神，这是主的恩典，但是我们不可以依赖他们。别人的祷告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祷告，别人的关怀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去努力的去追求神，继续的去长进。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的时候给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说十字架的道路是要自己去走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努力的去追求。第三个的真理， 神必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耶和华以勒在他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一句话呢，倘若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待久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讲的，耶和华必有预备吗？不用担心吗？耶和华必定会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吗？耶和华必定给我们有够用的力量吗？我们倘若在教会的里头待久了，这些话我们很容易就出来了，容易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口头禅，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就神会预备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但是我想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或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呢？在有困难的时候，在我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怎么样知道这个是神给我预备的方法、预备的道路呢？哇，当然呢、您讲过耶和华必有预备，耶和华必定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你会讲，我也会讲啊。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知道呢？我怎么样可以知道，特别在我需要做决定的时候，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心意，我怎么样知道这个对于我最彷徨的时候，我怎么样知道这个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呢？我怎么样知道依据于You know, 我不会做错这个决定呢？我怎么样知道这是神给我所预备的，以至于我不会往无头绪一样，我都没有头绪，哎呀，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办。那我怎么样知道呢？亚伯拉罕，当他最需要的时候，怎么样去最需要的时候呢？好，他到了摩利亚山了，没有其他的人，只有他跟他的儿子，仆人已经离开他了，他要单独走这条的十字架的道路，他要面对他自己的这个的熬炼 yes, 他要背负他自己的十字架，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那我们就自己熬下去吧。他就跟他的儿子到了这个山头，哎呀，以撒真的很可爱了，而且非常的有礼貌啊。他到了第七节，他就对爸爸说，他说爸爸，爸爸请看请看，他会用请呢，很有礼貌，他就说爸爸爸爸请看哦，火与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哎呀，他好聪明哦，他很有逻辑哦，他很有逻辑，他很聪明，他也很蛮有礼貌的。他说：“爸爸，爸爸，请你看哦，请你看，那火也有了，柴有了，那逻辑告诉我说，那个羊羔在哪里呢？”哎呀，他问爸爸，爸爸。亚伯拉罕当时怎么样可以去回答他呢？我想亚伯拉罕的心情非常的复杂，连他自己也想不通啊！哈，为什么神啊？为什么这个的儿子是我年纪老迈的时候，是我不能生育的时候，您去给我的，这个的儿子是从你而来的，是您给我的，那为什么现在你要我把他杀掉呢？啊，这个独生的儿子是我晚年的时候不能再生育的时候，是您给我的，是从你而来的，那为什么现在你要我把他杀掉呢？同时在我们的文化的里头，倘若谈到献祭哦，从来没有杀一个人去献祭的，没有啊，这个不合道德的，这个不合伦理的，神啊，为什么是这样，只有那些的外邦人，只有这些的 异教徒，就是当时哈，就是在这个他们地区的这个的异教徒，他们才去杀人呢，杀人去献祭呢。但是圣经的里头，在这些的犹太民族的里头，谁有哪里有这个的习惯，哪里有这些的动作要杀一个人然后去献祭的？这个是不合逻辑，这个也不合伦理，这个也不合道德的。神啊，怎么样？现在那个孩子在问说，爸爸请看，活鱼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那里呢？亚伯拉罕怎么样去回答？亚伯拉罕我想心情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这个超过他的理性所能够去理解的，这个超过他的道德伦理所能够去接受的。但是亚伯拉罕有信心，他在信心的里头，他就这样说，他说，儿子，儿子，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神会为自己预备吧，倘若是您是神所预备的，那我为了我真的是敬畏他，虽然我不懂，虽然我不明白，但是这个是他要我这样做的。他就拿起那个刀，哇，他要一插插进去的时候，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最危险最困难，但是在困难的当中，他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听到了神的声音，神对他说，天使对他说，就是神自己耶和华这样对他说，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的身上来下手，你一点不要伤害他。当他要千钧最困难的时候，他听到了神的声音，马上他看到了神的预备，他举目一看，举目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留心一看，哇，看到一个公羊在那个树下面，这个就是神所预备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这段的圣经的时候，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在想，倘若亚伯拉罕当他要拿起那个刀一插插进去的时候，就在这么一刹那，他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他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插插进去的时候，哈，你看多么的惨，多么的惨，这个的故事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悲剧了。原来神已经为他了预备了羔羊，哇，倘若在最危险的时候，在最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你说多么的糟糕，哦，他就惨了，亚伯拉罕就惨了，亚伯拉罕就做错了决定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听到了神的声音。在困难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的时候，没有错，神一定，神会为我们预备够用的恩典与力量。但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出路呢？那个方法就是说，您需要听到神的声音，您我需要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心意，在您和我的生命的里头，特别面对一些的情况，您需要去做决定的时候，您需要听神的声音，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再说一次，倘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一插就插进去，就马上做这个的决定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一个的悲剧了，变成一个的悲剧，就没有看到原来神为他已经预备了。 我们很需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很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亚伯拉罕，我们要问说，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看到神的预备呢？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与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他爱神，他敬畏神，他与神的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好像朋友一样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乐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今天我们的神很乐意向我们来说话，今天我们的神很乐意把他心里头的话告诉我们，把那个方法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他，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听到呢？我们有没有用心灵的耳朵去听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用心灵的眼睛去看，原来这个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呢？所以当我们与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去爱神，我们常常与神保持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神就好像朋友一样，他常常倘若我常常与神是同心的，同心同唱一个的调子啊，神唱 A 调，那我也唱 A 调，那我们就很痛了，我们就很痛了。神，我们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是神的心意，要我去这样去做的。倘若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好，我们没有啊、没有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唱这个 A 调，但是我们是唱了这个 C 调，我们根本跟他是这个不同一个的路线的时候，那我们就很难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也很难看到神给我们所预备的，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A.W. Tozer， 他是。中文呢翻译成桃树的树呢，你们可以多看他的书。A.W. Tozer， T-O-Z-E-R， Tozer， A.W. 是那个 initial A.W. Tozer， 他写很多的书都非常好，他讲了很多的话对我们都很有帮助的。他说神会对那一些关心的人来讲话，神会对那一些爱他的人来讲话，这是真的。当我们关心，当我们爱他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们，神就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那就会告诉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那我们就不会做错决定了，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预备，以至于我们就不会望望然，我们没有头绪一样了，这是非常的重要。在我的人生的当中，在我的人生的当中，在我的生命的里头，有很多趟要做很重要的决定，每一次的决定我都是听到神的声音，都是听到神的声音，你要这样做，保罗，你要这样做，我为你预备了这个的道路，你要这样去做。我想我不是特殊，我不是特殊，没有，我不是特殊，这么听到神的声音，特别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看到，哦，原来这个就是神为我所预备的，这个不是特殊的，这个不是特殊的。只要我们保持与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是爱他，我们是敬畏他，那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了。第四，最后，我们要把字的以撒 献上，我们要把主的以撒献上。当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记载的时候，以撒可以变成一个的象征，象征什么呢？是象征我们生命的当中最爱的、最宝贵的。你的生命最宝贵的、最爱的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你的以撒。亚伯拉罕，神要他献上他的以撒，以撒就是他的独生子，是他最爱的、最宝贵的。神说：呀，你要把这个献给我。今天您的生命的里头有一个的以撒，我的生命的里头也有一个以撒，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总有一个人，或是总有一些的事情是我最爱最宝贵的。但是神这样对我们说，您要把你的以撒献给我，那我才知道你是爱我的，你是敬畏我的。我怎么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讲，每一个人都可以讲我爱神，我爱神，我敬畏神。神说，我怎么知道你爱我？你怎么知道你爱神？你怎么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以撒来献上，除非我们肯把我们自己的以撒来献上的时候，那我们都不能够证明，我们都不能够表示我们是爱神，我们是敬畏神的。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神讲的。当亚伯拉罕要杀他的时候，要杀以撒的时候，神说住手，现在我知道，现在我知道你真的是爱我，你真的是敬畏我的。哇，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我相信神是这样说，现在不但是我知道，您自己也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现在我知道，您知道啊，您是真的是爱我，是敬畏神的，谈何容易？我爱神，我敬畏神，每一个人都会讲。只知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中的以撒来献给神，神啊，我献给你。神说，现在我知道，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留下不给我，那现在我知道，您也知道，全世界在你的旁边的人都知道，您这个人真的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所爱的不给神。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自己说的，这是神对你的要求，神对我的要求。昨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的里头为这边的信息来安静来祷告来思考的时候，神问我说，保罗，你要把你生命的以撒献给我。我想到穷寡妇两个的小钱，这个是他的以撒，是他生命的当中最宝贵的。来，呀、yeah, ，在他生命的里头，这个最宝贵的，他咚咚奉献给神，没有留下给自己。他是爱神的，他是敬畏神的。玛利亚打破香膏，打破玉瓶，用香膏来膏抹主耶稣基督，毫无保留的完全奉献给神，尊重神生命的主权。玛利亚那一个玉瓶的香膏就是他的以撒。保罗，小保罗，神问我说，昨天晚上你的生命中的以撒是什么？我想想看，今天我有什么呢？我房子也是mortgage怎么样？最重要的给予我就是我的生命，最重要给予我的就是我的侍奉。我两个的女儿他们都长大了，他们都长大了，他们走神的道路，他们自己来负责，我不能把他们奉献给他，不能把他们奉献给神，我只可以把自己再一次奉献给神。我的生命，我的人生就是我的以撒，我要把我的生命奉献给神、yeah. 你有你的以撒，你有你的以撒，是在是你的生命的当中最最重要、最宝贵的，是好像独生儿子一样的。倘若我们把他留下、留下、留下的时候，这个就反映出我们不还是不够爱神，我们还是不够敬畏神。Yes。只知道我们把我们的主权、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他。Hey，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要最后这样说，这个是个试验呢、啊，这个是个的试验，这个是个的试验。当我们甘心乐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以撒说，神啊，我真的爱你，我不留下，我不留下，我不留下，我最宝贵的什么我都给你，我都给你，我都给你。神说，我悦纳，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因为我知道你的心。然后下一步，神会还你，神会还我们，而且加倍的加给我们。倘若我把我的生命再一次奉献给神的时候，神会把我的生命还给我，而且大大的使用我，叫我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来活着。我们还是这个是我的以撒，这个是属于我的，这个是我的，拼命把这个留下来的时候的，有的都变成没有，有的都变成没有。你要争取的，你要把它留住的，留不住的，留不住的也、yeah， 都变成没有。但是你不留，你不了，你不了，你不了，神啊，这个时候就给你吧。我空空的来到这个的世界，有一天也要空空的离开。现在我把我所有的不留下给自己，神啊，我给你。神说，倘若你真的是这样说，真心的这样说。刀都拿起来了，要插进去的时候，神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Stop it！ 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真的是爱我，你真的是敬畏我，因为你没有把它，你没有把它留住，你把它 give。”神说，因为你是这样的缘故，因为你是这样的缘故，我要大大的祝福你。你经过这个的考验，你成功了，你成功了，你成功了。What a story！ 当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哇，这个历史的故事是多么的真实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把我们的以撒来献上，奉献你的以撒吧，奉献你的以撒吧。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安静，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思想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思想我们爱神有多深，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生命的主权，这个主权，这个主权是属于谁的？这个独生子以撒是属于谁的？今天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是属于谁的？我们安静，我们来思想，我们来思想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 们思想，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是不是常常看到神给我们的预备？倘若我们不是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不是听到、知道、摸到神的心意，那每一个的决定都是非常危险。那我们的道就一插插进去，我们就做了一个很愚昧的决定。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真的很需要、很需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摸到神的心意。但是今天神从来没有沉默，他从来没有沉默，他常常对我们来讲话，他的心意不是那么难明白的。正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的时代，正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这么一个黑暗的时代，或是这么一个困难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更加需要醒觉，我们更加需要常常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更加需要常常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一同的安静，一同的安静，然后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以撒来献给神。那我祈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头来工作。今天下午我们祈求你给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主啊，给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你给我们的挑战，就我们的灵性更有深度，就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就我们能够更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学习亚伯拉罕，我们愿意学习他，我们愿意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更有深度，我们与您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以至于我们更加的明白做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主啊，求你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来显明，求我们更明白圣经的真理的奥秘。主，我们谢谢您今天对我们讲话，感谢天父，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